从面一切见闻觉知，那时候优先，尤为化成分别饮食。前面讲的是有沉静，眼见色，耳闻声，所以佛对阿难说：“像你现在听我说法，那么那是你因为听到我说法的声音，而你的耳根也同时意识升起了知的作用，而升起分别。现在在讲的是什么？那么鼻对相称，舌对味称，身对触称，意对法尘的知啊，这些见闻觉知都是在你的沉静里面，你认为的心都是这六沉静，纵然能够把前面六根对六尘的那个对境作用的心，能够把它停止下来。不接触六尘经，把前面的一切见闻修察觉知啊，见闻觉知就是六尘经。这一切六尘经，你总然把它灭掉了啊，就是不缘外境，乃至内心里面的知法尘的那个生法尘的作用。也灭掉了，那你在内心里面保守住由清闲旷的境界，由内心里面很幽深而看不到的境界，闲它没有对境，外面六尘境它都不与它接触，所以内心就悠闲了，因为不对尘境，心静下来。保守住内心的那种悠闲的境界，那是什么？灭法尘。纵然六根不对六尘，这个一根对法尘的三法尘也不起作用，只剩下灭法尘，就把前面尘境通通把它停止下来，都不起作用了。可是你在内心所保守的还是法尘。尤为法尘分别隐私，那你现在那时候游仙的境界呀，还是个法尘，什么法尘呢？灭法尘，把前面的这个影子，把它仔细下来，不去圆它，就把这个沉静升起来的影子灭除。但是你保守的是什么呢？是灭法尘的境界，还是法尘的境界？还是有分别，那还是有个影子，什么影子啊？灭法尘的影子。这个境界很不容易到这个情形。普通一般修学佛法的人，如果不是参禅，还没有办法到这个境界。参禅的宗门下的人，下死功夫去参，所谓离心意识参，把前面成见整个把它切断。哎，他这个时候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参究啊，心能够仔细下来，不缘成境，也不缘法尘之境。那时候游闲的那种境界，很多宗门下的禅活子啊，误认这个境界，以为这就是末后老关。认为这就到家，完全错误。这个道理在藕益大师的文句里面有说明。在当时一般参禅的人，就已经有些人能够到这种境界，可是他不知道这只是那时候游闲的法尘境，是灭法尘，他分不出来，把它当作是真正的消息，错了。从此发生很大的错误，跑到哪里去啊？跑到五识印摩里面的响蕴的沉浸里面去，会变外道啊，很危险。所以参禅 很不容易，没有真正的过来人来勘察，很容易发生这种的错误。那么平常一般修学佛法的人要到这种境界，想也想不出来呀，别说是道，让你用心去想你也想不出来。所以我劝诸位不要打这个妄想，不要打这个妄想怎么办啊？老实念佛啊，学大势至菩萨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续，这个办法最好。不知跑进这个灭法尘的境界而不知道，以为是道家，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念佛把六根收起来，那么完全把这个沉静翻过来成为静静清净的佛境，眼见佛，见极乐世界的静静，耳闻佛声，鼻子闻的是极乐世界的啊这个花香等等啊，就是念佛的道场也有清净的香味啊，舌头吃饭的时候想住极乐世界的清净境界，不去对这个未曾升起分别，身穿的是佛的法衣，走的是大殿的佛的这个，好像是完全在极乐世界的境界，心所想的就是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能够以都摄六根来念佛，不至于跑进这个错误的境界，能够得到一心不乱当然更好。纵然没有得到一心，临命终时能够正念分明，也不至于堕落，最起码能够福祸就能往生。所以古人也认为只有念佛比较稳当，不致走错路啊。假如你是参禅的，自己去下功夫参，没有善知识来指导，很容易跑进这个内守犹嫌啊，这种法尘分别淫思啊，你把它当真了，很容易发生这种错误。所以虚云老丈他劝人要多读楞严经，因为后边五十印魔说得非常清楚啊，免至跑进称这个魔境啊，自己还不知道。所以阿难现在所能所推的通通都是这个沉静，根本还没有到这个内守犹嫌的境界。那你纵然到这个境界还不是呢，何况你还没有到。佛接下去说，我会指你智慧灰心呢、佛对阿难说，我并不是叫你呀把这个分别的希望相执为不是心，佛指他说，那不是你的心，不是你的心，不是说你没有心，不是说这个不是心，只是说不是你的真心啊，你知道这个不是真心啊，那就对了。可是我不是说那个不是你的心就是没有心，不是这样，非心是没有心，那么没有心就变成断灭了。我不是叫你执着认为非心，你执着是心不对，执着不是心也不对啊，执着是心固然不对，执着不是心也不对。离开这种的想象之外，哪里还有心可得，也不可得，这当即就是真心，叫做遮嫌啊。那么因此啊，你要认知真正的心在哪里，但你以心啊维系揣摩啊，我现在只要你用你的心很细心的去揣摩，揣摩就是下功夫去体究啊，体究你的心啊，怎么样的体究法子啊，若离前尘有分别心，即真你心，说出心的所在了，离开前面沉浸的分别心，眼见色耳闻声乃至意之法，你分别这个六尘境的这个分别心，假如你离开这些分别心，另外有一个完全的体性存在， 啊，那才是你的真心啊。在我们凡情里呀、啊、离开六尘境要另外找个清净心找不到的，实际上也不必离开的，就在这个六尘境里当下要体证自心啊。但是佛要阿难体证这个真心呢、啊、只好这样说，离开你的分别心另外有个真心存在，那才是真的。若分别心离成无体，死的千层分别因此，如果你能分别的这个体性离开六尘境就没有实体了，那我老实告诉你吧，那就是你前面的六尘境界的分别影子，那一种事相上的影子完全不是你的心。你执着这个妄想为心，如果你认为那是你的心的话，因为尘非常珠啊，若变灭时此心这同龟毛土胶。因为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六尘境界它是不能永久常住的，它会有变化的，有生住异灭的，会坏的。如果这个沉静发生变化去向于坏灭的时候，假如你的心是跟着这个沉静是你的心的话，那你的心就跟着这个沉静在变坏，也就灭掉了，那就变成你的心根本没有实体，好像龟的毛兔子的脚啊，这显示没有啊。因为龟啊，乌龟必定没有毛的。你看见硬壳的乌龟长毛了吗？不曾有过。龟一定没有毛啊，孤我蒙啊啊。兔子没有脚的，兔脚，兔子没有脚，兔子一定没有脚，要鹿才有脚啊。兔子一定没有脚，这龟毛兔脚就显示没有。假如你的心跟住那个沉静生灭，那么尘生你心就生了，尘灭了你的心根柱就灭掉了，那你要用什么去修真啦、啊、这你法身啊同一断灭啊，那你想要求证真如自性的法身，那不就变成断灭了吗？因为尘灭你的心根柱就灭，因为它是所了知啊，不是真正能了知啊，那都是在相混了，是轻相混境界。那么如果你的心是那种沉静相通的话，那么沉静灭你的心跟住灭，那法身也就断灭了，那谁去修无生法忍啊？其虽修正无生法忍，那要谁能够去修正啊这个无生法忍的果的啊？这是显示叫阿难不要执着那个妄想心沉静的影子当作真心，当作你的心，那是错误的。那么如果这个是你的心的话，跟着沉静会变灭，灭掉了那你的心也就没了，那用什么去修因啊？啊，这是假定的话啊。那么因为真心不是如此啊，阿难到这里他也没有办法体悟到这个道理，所以他只来一个即是阿难了，以诸大众默然自失。阿难听到这里佛的话说得很清楚，可是他虽然是多闻第一啊，对于这个道理他还是没有办法了解，因为他对这个认为能推的妄想心执着太深了，他认为这就是我的心，因为我现在能升起分别能作用的就是这个东西，我离开这个东西好像都没有了嘛，没有另外一个能知的啊，说另外有个能知的存在我也没有感受到。所以这个时候阿难只有跟阿难相同的根性的大众默然，没有话好讲了，不晓得要怎么讲才对了，也不敢再来请问佛了。自失，失掉自己原来所执受的那一种的心啊，认为那个又不是，可是真正的心在哪里啊？体悟不到，体悟不到就好像失掉这个心的功用了。所以这个时候阿难与同类的大众默然自失，很苦啊，这个时候的心境很不好受。 佛看到欧赖没有话讲，又没有真正了解，所以接下去再进一步的说明，就是第三段结集结者责备欧赖啊。前面是啊破执，破执有两端，就是七番破妄的跟现在的破导致于无极限啊。那么然后总结上文，责备欧赖他一向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发生到现在啊，听下来不但没有得到受用，而且只有默然之事。所以佛对于阿难说，佛告阿难，最后总结一段话说，世间一切诸修学人，现前虽成九次地定，不得漏尽称阿罗汉，皆由执持生死妄想，误为真实。是故你今啊，虽得多闻，不成圣果。这是结上文责备阿难不得圣果的原因，叫做结责啊。佛对阿难讲，告诉阿难说，世间一切诸修学人，就是凡是晓得要修行的人呐、啊，知道世间是苦，想要离苦得乐，想要求断烦恼了生死，求出世间的这些人啊，这些人不是一类，有很多种类，很多，所以叫诸修学人，修修行，有心想要修行学习佛法啊，他想要学法往往走错了路，有的跑进外道路线里面去了，旅游的啊，这个跑到魔境里面去了，通通跑脱了，纵然跑进声闻缘觉的声闻境，但也没有办法去向于无上菩提，顶多成为一个定性声闻而已了。所以这些修学的人，他在修定啊，现前虽然成就九次地定，可是不得漏尽，不得漏尽就不能成为阿罗汉。原因在哪里呀？因为他执着这个生死妄想为心，把妄想心当作真的，所以虽然修不证圣果。关于这个先前虽成九次地定不得漏尽成阿罗汉这句话，古的所有的注解呀、啊，有很多的说法，因为按照修定的方式啊，九次地定是能断三界内的烦恼，而证到声闻的阿罗汉果的。九次地定啊，就是四禅八定再加灭受想定，叫做九次地定。所谓次第，他要先修未到地定，然后到初禅的离身喜乐地的定，那么然后再进一步到二禅定身喜乐地的定啊，到三禅啊这个离习妙乐定，四禅舍念清净定啊，这个四禅四地的定功成就了，它是由一到二，由二到三，由三到四，次第而修，定功慢慢深入。四禅的禅定成就了，这是色界，进一步要到无色界的四空定啊，空无边处定，是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按照四空定啊次第而修，到了非非想定，这就是所谓八定，四禅四空八定，这个八定都是有漏的，都是界内定，属于三界内的，还是有轮回有生死的，他顶多把烦恼种子暂时压服住，不起现行而已，断不掉，他没有这个功夫把烦恼种子去掉，所以他纵然修到非非想定，八万四千大劫满了，他还是要堕落。可是如果从非非想定进一步能修灭受想定，就是九次地定的第九，叫做灭受想定。为什么第九定叫做灭受想定啊？他到了第八非非想定的时候， 三国圣人就能够修这个恢复想定，进一步修面受想定。他修面受想定的功夫入定的时候啊，能够把受想心所、受心所、想心所两种心所最强的作用啊，把这个种子压不住，压不住，不起现行。所以这个受想心所都把它压下来，不起作用，叫做灭受想。这个虽然得到这种境界，能够灭受想心所，实际上它是浮入而已，不起现行啊，叫做灭受想。入定的时候，犹如证到灭受想定，跟证到灭受想定的境界相同啊。入定的时候就是九次地定成就，叫这个叫做非啊，这个非无学啊，非学非无学定啊。可是呢，这位顿根的三国啊，他出定之后，灭受想定又不现前了，又在非非想定里面。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因为他在地啊无色界的最高的非非想天的那一种的最维系的第七识的染物莫拿，莫拿就是第七识，染莫拿的这个这一份的烦恼啊，烦恼种子啊，他去不掉，没有办法破除，没有办法破除，所以他出定的时候又是非非想定，入定的时候又是灭受想定。这种境界就叫做纵然成就九次地定，可是他还不能得到漏尽，漏三界内的烦恼总值见思惑，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通通包含在里面啊。他纵然得到这种的定境啊，能够入定的时候把受想心所不起现行，可是他只扶住还没有断，没有断的原因就是他这个非非想定的那一种还有一份最维系的第七识的啊那个染物心所作用啊，他去不掉，那是什么？俱生我智，俱生我智，最细的一份的俱生我智他断不掉，这一份俱生我智不断掉的话，就没有办法得阿罗汉，就没有办法超出三界，那还是在非非想定。不过这个如果是三国圣人入这一种定啊，只是慢啊，因为他初定会发生这种情况，过了一段时间他会了知，会明白，他就能够进一步去断除这个最细最细的这个灭受想定里面的一分啊，这个第七莫拿识的这个染物的作用，就是啊维系的俱生我智，把它去掉，把这个我智去掉啊，才能证阿罗汉果，开始算是真正证到灭受想定。这个灭受想定证到了，就是他把这个非非想天的最维系的一份俱生我智去掉了啊，就能证这个阿罗汉果，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证。所以经文里面所说的纵然成就九次地定，三国圣人就能够入定的时候如此，可是他没有办法完全得到烦恼断尽漏尽，就是见思惑要完全断尽，只剩下思惑啊，思惑当中无色界天的非非想定的那一份一点点最细的俱生我智没有去掉，就没有办法得阿罗汉。这个原因在哪里呀？皆由执执生死妄想，通通都是由他执着这个生死妄想心为真，没有认到真心。这个生死妄想是什么？就是非非想定那个非非想天的最细的一份俱生我智，这个俱生我智就是生死妄想啊，他把这个当真，那就没有办法证阿罗汉啊。所以把这个生死妄想的俱生我智的最维系的一份，把它认为是真，是真实的心，那错误了，就没有办法证到阿罗汉果。这个说法根据唯识的理论，配合藕益大师的文句做这种解释，才能够把这个文字讲通啊。所以对于这段文古人的解释有什么不同啊？最早宋朝的长水紫玄禅师，长水紫玄法师他的楞严经玉书注经啊，他注到这里，他觉得 成九次地定，应当就证阿罗汉果。为什么经文说纵然证到九次地定还不能漏尽证阿罗汉果呢？他的解释说，这个阿罗汉啊，不是声闻四果阿罗汉，他说这个阿罗汉啊，就是法华经所说的究竟的阿罗汉。那是什么？要超断啊，这个见思惑以后，破无明正法身的境界啊，就是法华经所说的啊，如我今者证阿罗汉啊，任受人天所有供养。那么他认为这个漏尽的漏是指的见思尘沙无明啊，无明断尽才叫做漏尽。他把这个阿罗汉看作跟佛一样啊。但是这种说法，九次地定所成就的果位本来是阿罗汉，现在您要把它看成是佛果，跟后边的文字就没有办法接通啊。因为经文后边有很多地方说到这个阿罗汉的境界啊，并不是啊，像这一段文所说的，您把它解作这个阿罗汉是佛啊，九次地定，那你看作漏尽是正道这个究竟的果位。如果要这样子说的话，在文字上很难说通。那么以这种说法，他认为是通了，所以这个楞严正脉就是按照长水的说法，文字稍微变通一下，也是用这种说法，认为这个阿罗汉是最高的境界，就是佛果啊，就最起码破无明正法身，他用这种解释。那么正脉如此，近代圆严法师的讲义也是根据正脉，也是抄袭这种说法啊。但是这种说法前后文没有办法贯通，到了后边的文字啊就没有办法对上去了，就会发生差误了。讲到后文啊，有机会我再提出来跟大家研究。那么只有楞严文具偶一大师的说法，他认为就是刚才我说的，他是九次地定是指的三国圣者在恢恢想定之后能游观的境界，是啊，入定是九次地定，出定恢恢想定。那么那个维系因为我是破除了才能证道，应当是这样的，这样子跟后文才不会发生冲突啊。那么根据文具的说法，它只有宝镜，宝镜书，宝镜书是根据文具的说法的，可是他不明说是抄文具，他还是用文具而不说用文具的来源，而只是抄过来而已。所以这个古代就是高僧大德写注解呀，有的时候也免不了有这种毛病啊。这个我在从前也讲过的，把这些注解对起来看，就发现他的问题存在啊。而圆严法师的讲义抄正脉，认为这样正确，可是后文没有办法讲通啊。所以你看古珠啊，有很多地方会发生问题的啊。那么因此之故，以我的看法啊，当然我的智慧有限，但是以我个人的看法啊，以文具为主啊。太虚大师深深赞叹文具，所以现在我这个科判完全根据太虚大师的科判，不用其他的啊。而太虚大师对于文具的说法，他很多地方啊，他都完全都能够认同啊。尤其这一段的说法，太虚大师的这个社论研究里面都能认同，所以我觉得还是根据这个说法呀比较正确啊。有问题到了后文有相通的地方再来说明。那么佛说这个人他纵然证道，再到这个恢恢想定，进一步能够游观于灭受想定，可是没有断烦恼，没有证阿罗汉，原因就是执着这个也具生我执的最维系的一份生死妄想，他当作真实，所以不能证得。是故，因此之故，你今啊虽得多闻，不甚不成圣果啊，你指阿难了。阿难，你现在虽然是成为多闻第一，在佛弟子当中他是多闻第一，纵然多闻第一啊，可是你没有证到圣果，不能证圣果。这里说不证圣果，显示他出国没有证， 还是个生死凡夫，完全是个凡夫。藕益大师的文句说到这里，既然说不成圣果，显示他没有证出果。古著认为他证出果，那是错误，因为这个圣果是包含出果在里面的，出果欲肉胜牛啊，就是声闻人出果许多愿，欲肉胜牛。既然欲肉胜牛，就是圣果之一最初步。佛既然说他没有证到圣果，就是显示他完全没有证到出果，没有证到出果就是一个凡夫，跟我们普通人一样。前面所说的七番破妄的境界仪，跟刚才说的那些文字，通通都显示他还没有证到圣果啊。尤其下面一段文，阿难自己亲自说出来，还没有讲到，你先看看好了。下面一段文啊，阿难自己就说：“自我从佛发心出家呀，视佛为神为神，常自思维无劳我修。”阿难根本没有修行哎，他说不必我修嘛，我修什么？我的哥哥就是佛，将为如来会我三昧，这个很清楚啊。他将为就是依偎啊，依偎佛会给我三昧啊，因为佛就是我的哥哥，就是我的大哥。他成佛了，他成就八啊无量无边的三昧，八万四千三昧，我不用多了，佛啊积累都好，积累都好。那、你只要给我一个三昧就好了，你送一个三昧给我，我阿难就得了就可以了，我何必希望？他既然根本没有修，你要知道出国最要修，不修绝对没有办法吃证出国，因为出国必定要经过三资量四加行啊。从这个五庭清观开始，别相念总相念，然后暖顶人事第一，没有经过七方便修行，绝对没有办法证出果。所以以前古著认为阿难证出果完全错误，阿难必定要到第三卷啊，这个秒赞众持不动尊那个句诵说出来，那个时候才证出果。所以第四卷佛就说：“阿难，你已经证出果了。”佛在第四卷明文说明阿难到第三卷末七大周遍之后才证出果，这个时候才完全是个凡夫。所以古人根据这个《护法藏因缘传》的说法，认为他出家的时候听佛说法证出果，错误的。因为所有经论里面不曾看过有阿难出家证出果的这个记载，而《护法藏因缘传》是后人写的，后人写的时候他是顺利而写。怎么顺利而学呢？一般佛弟子出家听到佛说法都证果呀，都证到出国得法眼镜嘛，都证出国。他认为他阿难出家证出国没有的。你要知道我前面曾说过，并不是说见佛闻法一定会证出国，不是个个如此。我曾举过例，阿难利阿耨罗陀就是一位，阿耨罗陀他如果见佛出家的时候见佛就证出国的话，他为什么爱困呢？佛为什么阿耨呢？多多何为睡？罗斯半哈瑞，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可见阿耨利出家也听过佛说法，可是当时没有证出果。如果他证出果，佛怎么呵斥他说罗斯半哈瑞呀？出国会到罗斯半哈里面去吗？会堕落畜生道吗？别说出国不会堕落畜生道，就是四家行为暖胃也就不会堕落四恶道了，何况是出国呢？所以可见见佛就证出国不一定，不是个个如此，有这种人，但是不是个个如此。以阿耨利为例就可以知道阿难见佛没有证出国啊。假如阿难证出国的话，一定不会说出这些话。老实说，阿难如果证出国就没有楞严经，阿难如果证出国没有楞严经，因为他前面的凡夫境界提不出来。有人说他虽然证出果他会视线呢，那是在做戏呀，那是在演戏呀，都是假的，楞严咒也是假的，佛说法也是假的，那么前面阿难的哭都是擦万金油啊，笑话大了。所以我绝对不赞成说阿难这个时候证出果，那是污蔑出果啊，那是对出果的不敬，不对的。所以阿难这个时候不成圣果，完全就没有证果，完全没有证果，他就是个凡夫啊，所以才会说出这个凡夫所见的境界啊。今天就讲到不成圣果为止啊，那么下文呢就是 变见性了，十方变见，十方显见的文字从下至开始啊。今天讲到这里为止，下午。